好，各位举着阿弥陀佛。好，三五是把闻所成慧的态度面做一个导读性的介绍，下午呢就要就它的技术面来做一些举例说明。当然解释底下这一段可以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方法，第一个当然是随主每个法相把它的里面的定义啊稍微介绍一下，但是你会发觉睹闻所成谛的这些法相底下的意思啊都非常简短，短到不足以解释。那有人为了解释闻所成谛就开始东翻西找去搜寻一堆的补充资料，把这一章就讲得支离破碎，而忘了闻所成谛里面的最重要的技术跟功成面的问题。人公啊，你宽几挂茶，宽几挂钢筋水泥，你是要送上？啊，有人公，啊，基础呢？啊，你基础啥啊？唔知，看蓝图就是一堆线条呗，对不对？还有三面的立面图，不知道这是什么内容。如果你忘失它的总相，你去追逐它的别相，老实讲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我经常讲，学佛它经常它的方法是带着总相观别相。各位如果有机会去读，我们这堂课后面的七堂八堂，我们会去导读《解释密经》。《解释密经》，《解释密经》是一个接近于论点的经典。那么在里面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部指导止观修行的道理跟方法的一品，叫做分别一切品。在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修学止观有很多很多重要的观念，大概在一般教学止观都比较强调技术面的情况底下，解释密经它非常强调整个功成面的架构，成佛之道跟止观的关系，每一个五道次第的个别止观的道理在道理上跟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功成面跟技术面应该要怎么样交叉进行。功成面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你要干什么嘛，对不对？那个目标你要知道嘛，你不要只知道螺丝钉要锁这个位置，螺丝钉锁这个位置到底这个立面或者是这个立距在这么长的距离当中要承担那么大的重量，我到底有几根钢梁或者是几根螺丝来锁住，那个力学上面的一些计算它要有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在求功法上技术面能够把它锁到很好，对不对？不至于会有功法操作上的过失，那叫技术面的问题。那么技术面的问题如果离了功成面，技术面本身是不成道的，没有意义。我们曾经举过以前的笑话，在我以前做气管的教育训练的时候，我们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你分工很多的部门去设计一架飞机，彼此之间不沟通，每个人都为了怕以后造出来的飞机以后的问题出在我这个部门的设计，所以每个人就把他的设计的安全系数提到很高，最后整个飞机的钣金加起来，整个那个大体的重量引擎带不起来嘛。我说你是在盖潜水艇还是在盖飞机啊，对不对？那个工程面上你没有去建构好，你每一个单位去搞那么高的安全系数，结果最后没有办法相容，后来整个工程面也造不出一个可用的东西。你每一个都是好的，而且是顶尖的 ，the best， but for what？ 为什么呢？意思是这样子。今天学佛也很常会犯到这个问题，把每一个技术面哇锁得紧紧的，弄得很精深 ，but totally as a whole。就总相面上一样，他干嘛用？你在，没东西，你在，一直要带着这个总相。所以我经常讲，你学佛，你回来要问这个事情：我为什么学？对不对？每个念头，你从哪来？你要往哪去？都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让你在三四心当中能够明相应处。这个整个的功成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个人的总持了。不过每个人当然自己抓到的要领跟关键意念可能不太相同。那么底下下午我们谈的事情就是说，有的早上闻所成慧所谓者和这个目标性的功成观念有了以后呢，我们怎么样用底下四套技术来整理无量的法相差别。 当然每一个包括英明啊有他的法相差别的案例啊，那今天因为我们不探讨英明所以不会介绍，声明也有，工业巧明也有，但是我们都今天不介绍啊。那早上我们略略的讲了这个一方明的四象，因为他合到了四地，所以我特别举出来提。那么在内明的部分呢，他也用四种象来施设建立，你只要在本论当中看到施设建立，其实只要是这一章，不管是安立门、施设门、建立门，你只要每次看到科判呢、立这几个字，那一段文就特别重要。我把这几个字的在技术面上的意义跟各位解释一下。什么叫建立？建立用一句在我们逻辑上的白话，就叫做正常的意思，证明成立。我们早上讲过英明，英明是先有宗，宗就是结论。我先标举说我要去证明这件事，对不对？然后呢，再提出因，因就是论据。你怎么样合理的推论？你怎么样提出证据来去合理的说明结论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你可以发现，这个印度的印明学没有了西洋理哲学的前提的这种说法。其实西洋理哲学的前提是一种 hypothesis， 是一种假设。假设我们的因是这样子，那如果因是这样子，我们不确定，对不对？那经过合理的推论，结论只要为真，那个世间限量为真的话呢，我就可以在一定的统计数下安全的推度，前提可能在多少百分比内是真的。当然它的真假的比例是根据你整个实验设计的统计量来决定啊，那个我们统计学我们不谈。回到英明学，英明学看起来没有前提，对不对？因为前提就是假设，你何必假设呢？何必假设呢？那个其实我们在理哲学里面的所谓的前提，所谓的假设，其实就是想要去证明的结论。你懂吗？他只是要用我们合理推论出来世间限量的结论来证成，也就是说，世间他理哲学推论出来的世间限量的结论是我们所谓的已知量，由已知量透过合理推论的导序来反证成前提为真，或者是推论它为非，你懂意思吗？它其实是一个由已知量透过合理的推论证成未知的命题的一种辩证方法。可是英明学它的思考是这样子的，我先说我要证明什么，因为这句话我们并不是在搞科学或者是建立新的理论，我们也不是要解释一个现象，是要来理解佛所说的话。请注意，英明学是用来辩证、用来理解、用来立对于佛法正确解释的量，而他用来辩论、讨论的这个部分的技术，其实只是他的技术面。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当然也是跟理哲学你可以看法一样，你可以把我们所谓的宗当作前提，当作 hypothesis， 可以这么讲，因为他还没有被证明嘛。这佛陀是证明的，可是我们还没有证嘛。那我怎么样去，我就想佛法的说法是，如果这个宗这个结论是真的的话，那么他需要什么条件，对不对？他需要什么条件嘛？他就把所有他应该要成立的条件提出，所有的因就是论据，对不对？穷尽列举这个宗这个结论能够成真的论据，对不对？然后一个一个论据去考据。请注意，这种就是标准佛法因缘法的思考方法。佛法不认为有一个根本究竟的真实的因的自信，没有，自信因是没有的，所以他没有一个所谓的前提的一的观念。究竟一，老师说一句话，在唯识学的观念呢，就是什么？阿赖耶识嘛，对不对？在中观的观念就是什么？已有空性故一切法得成嘛，对不对？以如来藏的学说来讲，就是妙真如性嘛，啊，如来藏性嘛。那当然你要对这个东西要去解释它嘛。刚才上课前就有个学长跟我问，他很努力的看《色大圣论》前面的所知一章，他所知一章看来看去就只是一件事嘛， 论主就是要证明阿赖耶识是有的嘛。他就问我说，证明他有干什么？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不懂得去作论的意趣，那么你去穷尽列举一堆的论据是没有意义的。今天我说外面天气很好，可是我心很忧愁，你听不懂吧？懂吗？那如果前提是我的大女儿在卖伞，卖雨伞，这么好的天气雨伞卖不出去，那我就劝她说当阳伞卖呗，或者是造一个伞，它比较轻巧，推的也在日头也在夹哦，啊落雨嘛也在夹。这就是宽解人心的一种，所以那个理趣要先定，所以佛法比较重视这个理趣的部分，理趣决定了，那我再看这个理趣要成真，它必须要具足哪些因缘。所以理趣的建构，宗的建构来讲，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名言建构，对不对？那既然是名言建立，它怎么样能够成立呢？建立义就是这个意思，说明我要说的这个抽象概念的名句文身，它在什么前提条件底下是可以成真的，是给成立的。那这些因缘条件当然都是已知量嘛，对不对？都是已知量，用已知量合理的论据就可以去证明那个宗是成立的。那你就进一步再用譬喻法，用同法喻异法喻来做解释，在这边也是一样，好，在这边也会是一样。所以建立是这个意思。施舍的意思是在以上我所引用的条件底下，我把它称为什么名称？所以呢，施舍义的意思是，我说我安利哦，也可以讲成安利的意思啊。施舍就是安利，安利的意思就是说我把它说成什么样子的文字，对不对？我把它说成什么样的文字？比如说，为什么名字为四圣地？圣者是见到位以上。啊的行人的修止观的人所证到的量，所以呢，只要是过了这个生死观，见到位以上的叫做圣，见到位以下的叫做贤，对不对？我们在佛法上的名称是这样谈的。那既然圣地，圣地是什么意思？圣地是已经成就根本智以上，见到位以上入初地或者是入四果的圣人们，他们的正量，他们心中对于道理的正量，因此称为圣。他有四个法术，于是在法相上他就会讨论为什么只有四没有三，或者是不是五呢？对不对？那个四是要讨论的，那个四的法术他为什么不多不少，刚好得要这么多？然后呢，为什么称为地？地就是真理的意思。所以施舍义就是在解释名称称为这个名称的由来，他并不是要去证明什么，他只在说明我在什么考虑底下把这个抽象概念为什么要称为这个名称，这叫施舍义或安利义。所以像这些字眼非常重要，它就是帮助你学法相一个入门观察的下手处。在此处呢，他提出四种方法，提出四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不太需要解释，我刚才早上已经简单的讲，叫做四施舍建立相。四是什么？四其实就是佛陀说法的因缘，包括有讲经、讲律、说论，对不对？有经律论三藏嘛。那么这三藏为什么叫做经？为什么叫做律？为什么叫做这个论？那么各有总共十二部相，对不对？十二个教相，那这种十二种文体，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去解释的。为什么叫做这么多这么多？为什么叫做契经？为什么叫做应诵？等等等等等等，本身本事所有这些十二部的教相，乃至于《法华经》讲九部教相，对不对？我们讲三藏十二部经，或者是九部经，九部经是比较原始的分类方式，到了比较后期大乘就把它广分别成十二部，十二种文体。那么为什么我要把佛陀当时法会的音声结集成这十二种文体的文字呢？个别有个别的因缘嘛。那解释这种因缘就叫做四施舍建立相。那当然你可以去个别谈这个东西。好，那这个是我们不去讲的。我今天下午会跟各位特别介绍其中四种方法的两种，一种叫做想差别施舍建立相。什么叫做想差别施舍建立相？想差别一定是根据于什么？根据于我们前面的四施舍。 事实这是提供文字的教研，教研本身我们称为法。你对于名句文身教研当中所立的法相，开始起的一种你的诠释跟理解，你理解跟诠释出来的文字叙述就叫什么？就叫做义。所以法在唯识学里面就叫做名句文。义就是来诠释来解析名句文身的无量差别，对不对？它可以略广分析出名句文的这么多的略广差别，用来干什么？用来增加你对于这个法相理解的广度跟深度，还有它的升起之地、圆满之地、加行方便跟就近得到等等的。等一下就会谈，等一下有十种圣教义、摄圣教义啊，离不开那十种分类的方式。那么想分别，就是要产生对于事事摄事法相教研的义解。你去理解它，是不是要用到你的想心啊？那这个想心不是说论点上写的就算，因为论点毕竟是菩萨弟子或者是阿罗汉弟子所写的论嘛，对不对？他们呢就有一个背诵整部经的方法。你可以看到阿含经，阿含经里面有很多的摄诵。如果各位有机会读到《瑜伽师地论》86卷到100卷，叫摄四分，事情的事就是这边的事事摄差别，就是把三藏，把三藏的法相拿来稍微解构它的法相。摄的意思就是解构啊、整理啊、分析啊、归纳，稍微把阿含经的内容法相稍微归纳一下，他就把它收整在本论当中的86卷到100卷，有15卷之多。所以呢，瑜伽师论后面的15卷就是用来解释阿含经里面的杂含。因为为什么只解释杂含不解释别的？因为杂含是修止观的甚深意，解释修止观的所缘跟正作意。四部阿含里面专门解释修止观的所缘跟作意的功程面还有技术面的一部经。那么瑜伽师论本身就是教瑜伽止观，所以他就把瑜伽止观用来跟四阿含当中，那实际上四阿含是咱们汉传的说法哦，南传他们是五阿含，我们就依汉传来说，就依杂含那一部里面所教的止观是怎么修，把它注解成后面的86卷到100卷，用来跟我们前面的50卷以及后面的51到79 80啊，这叫做摄觉之分。摄觉分就是解释或者是补充前面50卷本地分不足不了义的部分啊，那个我们姑且不谈。那么这50卷我们好像之前谈过嘛，用那个欧阳先生的那个序论曾经有讲过这五分啊。那么这边的四其实就是三藏，这不太需要解释。那么想差别就是根据三藏里面的教研，当你读过以后，你为了把里面的法相怎么样呢，容易背诵下来，所以当时阿罗汉弟子以及菩萨弟子就想了一个方法，建立摄诵。因为呢，佛当时讲经的时候也有这种善巧，他讲在讲经之前的时候呢，会有孤起诵，对不对？在讲经讲完或者讲到半路的时候呢，刚好有些人进来，他很慈悲啊，他看到进来的人没有听到前面的话，所以他就进来之后呢，就把前面的话稍微节前一下，那节前照说一遍又要花好多个小时，很麻烦，他就把它怎么样呢，约略法句，对不对？变成所谓的应诵，相应于前面的法节略下来啊，节略下来，归纳下来，可能经过一些磕绊，我们叫做节略意，或者叫应诵，这样子的一种文体呢，把前面这个人进来之前没有听到的部分呢，又再重新复习，也给前面听来的人呢，稍微归纳整理一下。哦，佛陀这种教学智慧实在是厉害。他没有念过教育学分嘛，对不对？他当时没有这个学分可以念，他就是因为出于慈悲心，他怎么样去想办法让人家都能够懂，他自己去在当时的教典文字被弟子截记下来记录下来，他教学的方法就有这么多的分类方式啊，这就是这样的问题。那后来弟子 就分成根本分裂之后呢，又有很多大概总数20部派，根据学者的分析啦。那每个部派都有他所个人结集，因为大家都是口传嘛，老师就背背他的老师教他的东西，背下来之后，你可以，如果你们之前有去听那个信空法师的四无量心禅修的话，他们那种念巴利文经典的都很标准，要讲底下文之前一定先摄心端坐，背一段偈颂，对不对？把那所缘境圣解现前之后呢，依着这个偈颂，然后心图就开始打开来，就开始打开来啊，先把总纲先建立起来了，所以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对于底下要讲的每一个法相的关联性的总图，透过摄诵诵念一遍，透过这种注意力，他就可以把它圣解在现前，他不用去翻看经典，他就直接根据那个摄诵每一个的断句里面每一个的信相业用别别说，他就可以讲整部经。所以当时所有的经典大家不抄笔记的，用什么方法？用这种念根，每个人都背下来，老师讲，学生背，学生再辗转口授心传给他的弟子。所以背下来的摄诵本身就是法，后面的那个解释文的部分呢，可能就因为牵涉到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多多少少，所以每一个当时的小乘部派所结集的文字呢，在所谓的长行部分呢，就广广略略，大致有差，大致有差。可是，在摄诵的部分，你可以发现大致不差，大致不差。这也就是他们当时整理无量法相的方法。所以当初我第一次做摄诵是在我练讲四念处，四念处做完之后呢，我把讲四念处整个我自己整编的文字教案呢，编成了20个诵，就四念处20诵，这也是帮助我把讲过20-30次的四念处里面的文字教材，用那20个诵，我自己把它背起来之后呢，我可以重新再复讲个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以上。所以我们把这种偈颂当作是译词的方便，对不对？建立一个心图，然后呢，建立出来之后呢，根据心图每一个的科句，在个别个别做长行的解释。这个我们在心理学的记忆理论里面呢，就叫 chunking， 把它结集起来，啊，把就以略来涉广了，就以比较少的字来包含比较广的意。但是对这个意义背诵的人本身有意义才有意义，所以他一直读过老师跟我讲的长行文，读过以后老师跟我传一个口诀，对不对？那我就把那口诀用那个口诀的文字科句用来总持前面的法义，然后再经过附小讲，每一个都是这样子。老师讲训练法师是这样来的，听了之后呢，你就上午听课，下午老师就自己去禅修去了，下午呢弟子就是复讲。当时我们在西联经院联社，我们这些学生共修也都是这样，早上是复讲，下午就是分小组，我们这些学生们呢，每个人就是复讲，复那小讲也是一样，根据师父所讲的一段一段大家分开来。只要这样子长时串习，你整部经背不下来都很难的啦。所以有人说那个楞严王要求你要去当他的弟子，要把他的楞严讲义都背下来，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是有的，而且是可能的，但问题是你要花多少时间就是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讲这种方法，就叫做想差别施设建立相。你先听过一个善知识为你讲解摄诵跟长行，完了之后呢，你就用摄诵来摄持长行文的意。当你要再把这个长行文的名句为他人说的时候，你就先把那个摄诵重新再意念一遍。当圣解现前，当时我们叫做那个法义在你心中下一个锚嘛，那个锚一下定之后呢，啪一按那个 window 一点啊， click click， 就一直不断的视窗就开出来嘛，对不对？你点哪一个句子，那个句子的视窗就不断的开出来，不断的开出来，不断的开出来。所以不要以为人家做老师的都好像可以背很多东西，不是的，他也是透过这种这个系统联想法。 那么想差别思色见利就是这种系统联想法。当然他不懂，不相同于我们以前的什么什么沙科沙啦，那个我现在都不会背了，那个什么三角函数的那些，那是背公式的谐音，那个也类似，是属于那种想差别，利用你的想心，弄一个比较简短的文句，把比较长行的法义呢总持起来，变成一个色诵。所以想差别思色见利法，它其实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用四个诵来告诉你，这四个诵个别这样建立，它其实可以包含三藏十二部经的很多法义，其中它有它的升起之地。那我没有办法讲四个诵，但是四个诵我还是请各位要背下来。老实讲，今天你要去听老师讲课，教材是先发给你。什么是教材？色诵。像很多佛学院也是这样教的，比如说我今天要开讲，下一学期我要开讲唯识三十颂，三十颂的颂本我就发给你们了，每个人背我背，对不对？开学的时候呢，你要去说我要选修这个学分，背来，对不对？不但叫你从头背到尾吃力，每次力背还容易，国歌一句一句念很容易，第五句你念给我听听，倒数第六句念给我听。哦，那个顺着导着第几句，你就好像有个图一样，点在哪里，他就告诉你是什么东西。要背到这样的滚瓜烂熟，然后呢，你要申请学分就是这样成立。进来之后呢，大家统统不用书，我指的是佛法当时了，都不用书，大家就来背一句，背一句之后呢，他怎么译，就根据我的对他的理解跟体会，就开解无量义，对不对？都是这样啊。那讲完之后，那么多的解释是为了干什么？就还是归到那一句上去，把它总持起来。等到以后你又有把这个色诵为他人解说的机会的时候呢，也一样再来嘛，看看这个人的根是什么，对不对？他的问题在哪里？他懂什么？不懂什么？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深浅程度来讲？决定了以后呢，色诵一样讲，一因说法，随类各得解，那是老师的智慧，对不对？他根据你的机，根据你的问题，根据你的意乐，就决定我要对你怎么解说。所以想差别其实就是这些色诵的短句。那么每一个短句它其实就好像是底下要解释每一个法相的科句的总纲，把它串联起来，所以它的串联其实有它的升起次第。那我白板上写的第一个诵啊，第一个颂，具迷惑细论。我在断句了哈，我特别没有断，就是要你们抄的时候不要断，一定要拿红笔标斗一下。具就是我们三藏十二部经，三藏十二部经有三乘共三乘的分类方法，有不共大乘的分类方法。在本论当中，他把共三乘的分类方法分成13种，把不共大乘的方法分为14种，通通都叫句。我们刚刚前过，文所成会的所缘是什么？名句文身嘛，对不对？五名处的名句文身嘛，啊，那么名是我今天要讲的那个抽象观念嘛，句就是我用文字堆叠出来的像嘛，那个文字就是我们所依的那个符号嘛，对不对？那重点就是什么？句嘛，对不对？名字是我要说的那件事，句子就是我用符号堆叠起来的像，文字就是我句用来堆叠的一个一个符号。那么中间最需要解释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句。那么我安立法句，每一个法句就是要说明一个法相，对不对？而那个法相它怎么样安立的，他要怎么样建立什么样子的事啊，都有他的道理跟方法。所以句是最重要的，句是我们整个这四句偈的这个所缘。你如果对于这个法相呢迷惑的话，就会起的细论分别。诶，有没有一点升起次第的感觉？你一句迷惑颠倒的话，就串习我们的细论分别，重重执实，这样的祸业苦流转就不停了，是不是这样子？好，再来呢，我们看看 底下一个是住，真实尽妙。住就是我们今天存有的生命现象。如果你于句于法相颠倒迷惑，串习我们的细论分别的话，我们的生命境界就会展现一副什么样子的状态。那个住呢，在本文当中讲的是四识住跟七识住，七识住比较罕见，我们一般都讲四识住。四识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四在哪里住？四会在色受想行识蕴上面住。你也可以反过来，色受想行是四的舞台上的四个演员，因为色受想行都是四所变由事所缘的相，所以我们说生命境界这一切有为法相是什么呢？就是五蕴。那五蕴是怎么样呈现的呢？用四识住的状态呈现。那么它是一个具迷惑细论的果，可是呢不隔毫端呢，与五蕴相当头，显了真实意，对不对？于是住之后马上显什么？真实，真实就是在唯识来讲，就七真如啦，四种真实啦，四圣谛啦，二谛说法啦，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在真实里面。那么，如果你能够入真实的话呢，就可以去体会到净跟妙。所以他说，住真实净妙，住就是于住的所缘上。你一住的所缘上能够了真实的话呢，你就可以体现你的自心清净啊，归三种妙宝佛法生。妙就是指三宝。好，再来，极静性道理。极静有两种极静，一种是心极静，一种是烦恼极静。心极静名之为定，烦恼极静名之为慧，或者我们叫做心解脱跟慧解脱两个目标。那我们整个修道人其实就为了要得这两种极境，对不对？心能够不散乱，智慧能够做好不烦恼不触恼众生，成熟众生善根的抉择慧，是不是这样子？而这两种呢都没有后遗症，所以把这两种智慧跟解脱的境界称为极境。极境也就是涅槃的意思。以涅槃为上手，我怎么样能够入证涅槃呢？你必须依于性，依于道理。性就是一切法的自相、功相、事法、因果等等，由一切法的相上去下手。一切法的相上，你去探讨它到底有没有自性呢？去探讨一切法的法性。那么怎么样去观察法相到法性这条路？有缘起所建立的四种道理来建构。你只要依于性道理，就是诸法的各种体相体性，用缘起证成四种道理，就可以入极境。意思是这样，所以他就建了一个这样子的文句，你就把它背起来。极境性道理，然后最后一个是一种假施设现观。假施设是唯识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他说啊，唯法假立，唯相假立，一切呢都是在名句文上假立。名句文上说假立的名句文身，其实都是要表什么心的相。所以唯法假立就是只是名句文的案例，但有假名。但是假名也不是无所有啊，假名是为了要指依他起的种种相。那依他起的相是什么？是事相，是心的相，所以它是唯法假立，唯相假立。所以一切的我种种相跟法种种相，都是在名句文上假名安立。可是假名安立的名句文身，是要说明众多依他起的心意识的差别相的。你们现在记不起来没有关系，我只是先这样的讲他的理路给各位听，等一下会一个一个给各位看啊。你能够明白假施设的道理，就是能够成就成立正成建立你们的唯识观。能够成立唯识观之后呢，透过四寻思得到四如是片智，经过软顶忍四谛，就可以得到六种现观。六种现观是由前五来正成最后一个啊，这是现观。所以整个你不要看这四句偈啊，这四句偈就是整个佛法的道理，唯识观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那这四句偈当中，我觉得也以这个四句偈最经典，所以我给各位特别介绍，并不是说另外四句不重要。哦，我再讲一下，于句就是三藏十二部经，三藏十二部经其实只要用佛的眼睛跟心来观，重新观察共世间的这一切法相。所以句的意思就是法相，但是法相不是一般的，是佛心中证真如以后，证圣谛以后，他在重观生死，重观众生心的众多差别相所安立的明句文。可是对于这些众相众生颠倒迷惑嘛，那就只有人执一，有人执异，有人就执有边，有人就执无边嘛，那种种就细论分别串习嘛。那先业所及缘成时候，就有了四世住的五蕴身的果报嘛。可是无蕴身虽然是有为的成住意灭，有为事相所显现的其实是什么？七种真如，四谛十六行，两种空性，两种无我性。你懂的话呢，四世住的无蕴相当中所显了的就是种种真实意啊，对不对？这真实意就可以体现一切众生真实的佛性，或者是我们一切法的真实离缘法性，用这样的圣意皈依妙三宝。皈依的意思是说，你但你在一个老师这边得到了这种初分的证处证，你就把这个初分的处证遍观到一切的别相上。我刚刚讲过，解释密经就是在跟你讲这个道理。你先成立总空性相智慧了，再把这个总空性相这个陀罗尼的道理再遍印证到每一个别相上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加行位成就见道，就是为了要成立这个总相观。总空性相在见道位成就无分别智之后，再带着这二空真如的总空性相入地别别证。那么你要去得到真实意，你必须怎么修？必须要修涅槃嘛。那修涅槃相应法，涅槃相应法要怎么修？要观一切法的自相功相，对不对？因相果相自相等等这些相，种种观察，在缘起的观察当中去证明四种道理。底下这边就讲瑜伽止观，瑜伽止观就是以涅槃为上首，由法相透过四种道理来证成离缘法性，用我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偈颂就随你的法义的理解跟串习熟悉度有多少，你这样子光只是这四句偈记起来，你就可以展演很多，你看你要讲什么，对不对？那么所有这一切东西在哪里得证？在证明这一切法是怎么样，假不是没有哈，假也不是错误，假的意思就是因缘，施舍就是借来，借种种的因缘施舍为相。你要了解每一个有相无相自相共相种种的差别安立，其实只是借着不同的因缘在明句文身上假立的而已。你如实的知道它是怎么假立的，有就观为如何有，无就观为如何无，不要一向说有，不要一向说无，产生了各种骗计值，你就可以入地现观，你就可以入地现观。好，那么如果你要用天台的三观的思想来看的话，你看看具迷惑戏论是讲流转门嘛，对不对？住真实净妙是讲环灭门嘛，是不是二道清净，对不对？原始的顺流跟逆流两重观，然后呢极尽性道理是涅槃智，涅槃智属空，假施舍观有，对不对？它怎么有的？然后呢现观是合观空有，当你空有照具无的时候，两边皆不着，中道也不立，那个时候的真正一时境界就于中于心中现起那个功德，不多一句话的了，不多一句话的了，完整只要这四句话，所依所缘自性业用住办全部都有了，整个圣道止观瑜伽止观升起的次第全部都在里面，用这四句偈包含整部五十卷的瑜伽十六论，你信不信？这种方法，这种善巧，就叫做想差别施舍建立相。那有人问我说啊，你的道次第要怎么？道次第就看你要略还是广，对不对？你要听过的没听过的， 对不对？没听过我就自己掰一段给你嘛，对不对？我就意念一个过程，然后自己依据自己的想差别就建立一个四句偈给你嘛。你要几句我马无，对不对？文字善巧，我还是可以写文章的那种人。那我可以写，难道你们不行吗？因为你老是去咀嚼别人的东西，别人归纳的东西，永远都没有差一层呢、啊，对不对？你自己消文解义过后咀嚼了，然后你自己再照你的色诵，用你自己得出来案例的方便善巧来总结你学过的长行文的道理，是不是容易记得起来？就是这样啊。所以一定要预习，一定要复习。预习是看老师所准备的东西，听课就是清清楚楚听明明白白。复习就是把色诵重新再整理一遍，对不对？用它来收拾所有一切在意象上的明白，对不对？而后就经常读诵意念色诵的本身，就是这样。好，来各位来一起背，我曾经叫各位背过很多，前面不是也背过我们十七地经升起的次第吗？啊，这里就是背这个。那利用我们整个瑜伽止观升起的次第，就这样子。根本所缘是谁？聚，聚就是法相，是一切法的相，对不对？三藏十二部经所说的佛眼中的众生心，依报世界五蕴身心，所有一切的众多差别相，对不对？那不管佛说佛不说，凡夫人怎么样呢？于这些法具法相当中怎么样呢？颠倒迷惑，细论分别串习成心，祸业苦就轮转不停。哎，这话给拢给拢给讲哎，因为你话只要到位，到这里一长串的道理就会出来了嘛，很自然的。这是一个升起之地的过程，你要记得那个升起的脉络，一抓住第一个，你只要句开出来了，在里面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就两条路，对不对？不如理作意就是这个句迷惑修论，如理作意就是于五蕴升观五蕴就干什么呢？真实尽妙，行不行呢？具迷惑细论，助真实尽妙。这有断句哈，你要把断句，因为断句以后就是开一科要去解释它了。那整个修行以什么为上手？以涅槃，涅槃讲涅槃太高明了，就讲两种极境，以极境为上手，对不对？极境是要由相入性的，对不对？由相入性，不是你说的就算，要用四种道理去证明它，对不对？用四种道理去证明由相入性，你的思维如理还不如理。如果你这个思维不如理的话，你就是具迷惑细论；你这个思维如果如理的话呢，你就是助真实尽妙，懂吗？由厚厚来成立浅浅，由厚厚来成立浅浅。老实讲，整个妙净长老就抉择了，整部五十卷的瑜伽师论从哪里下手？他认为从修所成立下手。修所成立讲什么？就是讲这个吗？利用四处七支跟你讲安利三摩地修道的次第，二道止观怎么样前行思维，然后呢加行修因缘，怎么样能够对治各种的障，二道清净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个别如何，以这个为上手。这个上手就是由相入性，对不对？取相当所缘，用你的如理作意去入性，中间过程当中就因明所提供给你的辨析的方式，用四种道理去证成。当然证成不是只有用四种道理，还用什么？还用你的限量去证成，用佛所说的较量去证成，用你因明学的比量去证成，对不对？这是种种量去证明你由相入性的思维跟观察到底是如理还是不如理。如理的话呢，就会慢慢慢慢栽培涅槃相应法的善根。那么其中的关键在哪里？那么由此当然是空，空即净，其实只是要对治掉你一切的所执而已。所执清净之后，你还要入众生心，重观众生的生死因缘，知道他如何种种的假施设的建立因缘，对不对？所以佛法的法身功德都从假施设出生， 自空只是入门的对之道，当然到最后的圣意空没有话讲哦，那是一时境界，当然也假名为空。可是入道所修的空是对付你的所执境界，你在哪里有执，在哪里就要学空性的正见，就一个一个让你的心清净、想清净、智清净、见清净。这个过程当中起来之后，空掉你的所知境界之后呢，诶，重观众生，为什么他不知脱离？为什么这个人用我的方法度不了？为什么这个人这样的解释他不懂？对不对？真的真正的你耐烦的入众生心当中，用假施设的假观去成立一切的法身功德，寻找一切的方便善巧，由那个当中所入到的一时境界，那种新的功德力，我们称之为叫做现观。现观就是合观空有，大智论就是当你证到有无灭无余的时候，两边不着，中边中间不立的那个当下，就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你在应对进退当中是得自在的。好，这样我把理路讲过很多遍了吧？来，稍微闭起眼睛看着我，不用看着我了，闭起眼睛看着你自己的心，回忆一下，想那个理路，不要硬背，不要去抓那个文字，从哪里下手？从法相，从句，你只要抓住那个句，句就是一切法的相嘛。那这个相讲成名句文，就是教言嘛，对不对？那教言要指示的象征呢，就是众生心当中的差别相嘛。为法假立，为相假立嘛，对不对？变成文字的就是名句文嘛，对不对？说明众生心相呢，就是众多心的差别相嘛，对不对？所以蕴藉处也是法，名句文也是法，对不对？蕴藉处的相就是名句文，对不对？名句文的体就是蕴藉处，啊，你了吗？所以一切法如果简单归类的话，就是蕴藉处嘛。所以蕴藉处开起来就是一切法，就是句。那当然这边句它有13、14门的差别建立，我们等一下再看。好，一句怎么样呢？如果走流转门怎么样呢？迷惑喜乐。所以今天有漏种子是怎么串起来的？于相迷惑吗？然后呢再把细论的东西执实吗？就往阿赖耶识栽培什么有漏的轮回根嘛，是这样子。而这个根性，这个种子戒性，就等待缘起咩？是不是呢？就是这样呢。然后呢，而这个注是名句文，你如果与这个名句文不知道是众生心，就不知道自己在正修止观这个人的心。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会看见什么五蕴，所以就不在句上寻思了，由句的寻思转成什么世事诸正观五蕴。你看，这是从聚这个所缘转成住这个所缘的差别。聚是相，是你安立出来的名句文相；住呢，是他要说的那个体性，生命那个心相续的体性，分成三颗，无非是蕴藉处。极论把它开成80种相，哦，那多了吧，对不对？那你去观五蕴，深观五蕴，看到什么道理？四种真实，七种真如，两种空性，两种无我性，四圣第十六行，是不是这样的？你把所有真实义统统可以灌在这里，这样就可以体现什么？自心清净，课程所染，你就说清净义，你就可以打从心里面自然而然去皈依妙三宝佛法僧。佛法僧是在修行仪轨上最后的总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净空法师就是皈依觉正净，对不对？要归向觉性，归向四谛的正法，归向大众生亲近和和共住，对不对？创造一个觉正净的社会，就是佛弟子的责任嘛，对不对？你能够总觉正净的功德于一土，那个地方就叫净土嘛，对不对？把觉正净集于一心，那个心就是叫清净心嘛。不然你还去哪里找？当你功德不具足的时候，你可以说那个心叫自心清净，不过是有垢的嘛。那么既然他的自心清净而有垢染的话，那垢就要依着障染的对治法去清除掉嘛。好，等等这些东西都出来了，明白对不对？住怎么样呢？真实 要体现清净，然后皈依妙三宝，于世世住的五蕴体性当中入真实义。你不能够离五蕴去观哦，离五蕴观你又用你的明聚文的分别心去创造一个真如哦，用分别心创造的真如，那么你就是如魔剑一样哦。哦，这个是住真实净妙。然后再来呢，以极净为上首，极净是由相入性，对不对？你不能说了就算，还用四种道理来证明，这样子记，对不对？以两种极净，心极净跟就心性脱、慧解脱两种极净的果为上首，为目标，对不对？由相入性，由四种道理来证成，极净性道理。这样子不是背下来，一定要慢齁，把它连接到你完全明白它要讲什么，然后还要记住它的升起次第，彼此法相之间的关联性，先把这个总相先记好了。所以以前解经要先讲玄义，一个已经懂完全这个法相道理的人，先把它的连贯性先讲在前面，对不对？然后呢再带着这个玄义的总相解，再入别别相，一个一个文句去说明，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是整个的关系。可是问题我们很难，因为我们没有文句的句解，对于他讲什么什么句子，就好一直不断要去查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不必要。玄义要懂他的，我刚刚讲的那个意思，我妈妈不是人，她是王母娘娘，要找那个句间的那个紫色，不要在句的那个文字教相的定义法上面去花太多时间。第一次刚刚读一部经学一部论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法相上面去周旋太多，先入玄义得总相，把解这部经著这部论的人他的心得先把它继承过来，对不对？先得他的加持，这就是灌顶嘛。不然你以为干什么？你修法之前为什么要先求灌顶？灌顶就是这么，就口传心授，把我今天对于这整部经这么多论，我的心得用几句话，花个几天就把你解决了。如果用简轨的话，那一个下午就解决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越详细的长轨，你就可以越得到老师的 mega 就越多，对不对？口授心传就是借由这样子来得到 mega， 然后呢，带着这个 mega 这个意趣，再用文句入他的秘密。如果意趣那个理趣你抓不到，你在文句当中就会入丛林迷失掉了。这是学整个法相的关键因素，对不对？所以你要入法相就要怎么学？先把他的极境上手意先搞清楚了，空要空掉你的病，空掉你的所知性，对不对？先得能够抓到这个问题，然后再细细再寻思他的假施设意，对不对？你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想，如果我是老师，对于众生有这种问题，我会怎么解决？这样解决有他的优胜劣败，这样解决又有他的优胜必得失必害，分别去把它搞清楚，对不对？你去弄清楚众生的差别相，又不离开自己的总相的极尽性，那个时候呢，你就得什么现观？那个整个的安忍，整个的耐烦，整个那个事无外解的智慧流利，不可言说，不可言说。好，再背一遍：具迷惑细论，住真实净妙，极尽性道理。你们这样背的时候，不要只是干背，背的时候就要用我刚才的，以极尽为上首，由相入性，以四种道理证成。你要有这种murmur 啊，在心中自己的对话，然后最后一句是什么？假施设现观。你要明白一切的因缘果建立，才能够入这种现观。可是你要得因缘果建立之前，要先搞什么？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嘛。你把你的情执跟成见要先用极尽空观涅槃智把它先对治清净嘛。你这个时候才能够修空嘛，把修假嘛，入众生心当中得真正的法空真如，这个时候体无碍智而入真正的佛现观。好，再一遍：具迷惑细论， 住真实静妙。哎，我不用提示你们都知道了吧，不难吧，那在法堂上不难。所以你们今天完成了，我们今天绝会为先，我就带你们怎么样去跟着我去解析那个文句，对不对？那绝会为先你要先经过听闻，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呢？领受。我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在里面揉揉捏捏，就要揉出里面有我的受，揉出里面有我的想，让你们的受想跟我的受想怎么样呢？接近嘛，与其相应嘛，对不对？这样我就把我的法交给你们了啊！我已经快递送出了，概不退还，好不好？接下去回去干什么？批读诵念。那一切实处应对进退之间怎么样呢？意念不忘失。当你成片了以后，变成你名句文身意象的依止处，对不对？你就可以转依你的八识，成就你的决断四字。四字用的越来越流利，对不对？越来越有力，涅槃菩提圣果就慢慢在心中一分一分现呗。你需要那吗？我们从一开始不就一用这个理去带各位一直入到现在吗？那用厚厚一直不断的成立前面为什么要是这个样子吗？行不行呢？所以你们要跟上来，要背，要做这些事情，你才能够从那种心态当中去证明你的生命境界真的如金律论所说的道理，应该要那样的行，应该要那样的意念，应该要那样的思维，应该要那样的行你的语业。不用再任何人劝了，对不对？注解那个文句本身已经不是你做学问的目标，对不对？只是有机会为别人解说的时候的一种方便善巧而已。你越在这个地方体会生命越深，你在这个地方解释的善巧就越多嘛，行不行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一个对为别人解说的老师，他最苦的是什么意思吗？了解学生，体会学生的纵向差别。所以为什么见到之后还要用修道位的实地来承满佛菩萨的不共功德？是不是有道理？你说即心成佛，那是指见到位，对不对？就近成佛，无量劫，佛不认为他有究竟圆满的一天。为什么？等一下就会谈有五种无量界嘛，对不对？世界无量，众生无量，众生的烦恼无量，他要解决的方法就无量。这么多无量搞下来，你请问你要多少时间？你告诉我，对吗？ Call me， 你给我预估一个时间，对不对？你愿意花多少时间换这个换这些经验？你能够用量来规范吗？已经不行了。所以一定要懂得到那个龛咱们的时候了，入地以后就要开始用四无量心推，然后呢变成四无尽的普贤行愿推，一直不断的引擎加急，一直推上来，一直推上来。好，这个就是我要跟各位讲的这个东西。我倒也不是要去讲那个迷惑的内容，我刚刚讲过，迷惑是什么？就是四种颠倒嘛，对不对？你不断的颠倒，然后把颠倒怎么样呢？执一执一执有执无。对不对？这样细论串习成性，就是细论，对不对？然后呢，住就是四识住，其实就是谈五蕴嘛，对不对？四住在色受想行，色受想行在四的舞台当中跑龙套，你可以这样想。你升观五蕴，就显现什么？四种真实，七种道理，四种圣地的十六形象等等等等，你把所有真实义的道理通通摆在这里，那入自心清净，对不对？皈依妙三宝。每个大概就是那个意思，那至于他的意思当然有他个别法相安立的差别意，那你们入文再去看就好了，好吗？入文再看，我不是不讲，而是讲出来也很多啊。然后呢，极境哪两种极境，你们也要自己去查法相词典明白。那怎么样从这个法相到法性，那约为是观的话，他就是用四巡视观，起事如是片字，误入三性三无性，对不对？就是这边所谓的性道理。然后呢，假施设，假施设如何假？那么每一个宗每一派都要讲三假，对不对？明假、法假、受假是般若经的三假啊。诚实论有它的三假啊，天台也有它的种种假。那么入现观为是在这边本论依据阿含经杂含的六种现观。好，这个是当然里面的内容，我只要告诉你这种方法。所以你读经学论 为什么我们经常讲一定要做科举，一定要写科判画，然后呢对于法相开列标列之后呢，你一定要做科表去整理它，这些并不是要去流通的方便，当然也可以，可是我觉得真正的重点是把这种方法交给所有学的人，让他从这种平板的文具的线性能够抽丝剥茧成那样子的科举，变成自己心中的一种明白之后画出来的结果，又再有机会为别人解说多几次，不熟才怪，对不对？我今天会搞得这样子有点熟，也是因为十年来的功夫嘛，对不对？不是天赋异禀，本来就会，就是这种方法。所以各位在读法句的时候，就是要重视方法学，不只要只是追逐法相本身文字的定义、白话的解释，那个是过程，理解就过了，也不必只是陷在那个问题里面。好，这里面倒是比较需要讲的就是句，句怎么分类。我白板上呢就讲了两种分类的方法，哪两种分类呢？一个是共三乘的分类方法，一个是呢不共大乘的分类法。那么共三乘的分类法呢，一开始怎么安立呢？第一开始他说内六处为所依，对不对？无量境界就是所缘，无量方所就是我们今天的空间的假观假想，无量时分就是流转的时间相，这四组一套其实就是我们前面五识生相应地跟异地所要讲的东西。所以这边特别注明一下，这边所谓的内六处无量境界、无量方所、无量时分，其实就是指我们前面的五识生相应地的一切法相。那么这边就给你归纳，五识生相应地跟异地合起来的法相，归纳起来其实就把它分成四大类：所依、所缘、空间的方所性跟流转的时间性，大概归成这四类。从这四种特性去理解五识生相应地跟异地就可以，对不对？我们说过五识跟六识，其实六识生的定自性都是什么呢？都是依根缘境，把所依当作自体的根处，把你的所缘当作你所缘的相处，对不对？于中就在那个四处立一个我，认为这个根跟境，根是我的所依，境是我的所缘，无端端把一个莫须有的东西创造出来，无意中争议为有。一旦有了，一旦我立的中间，十方上下四方四维，是不是就假立了？你说空间本来有吗？如果你不立一个原点，怎么会有十方？就是因为抓一个原点，原点抓出来四方四维上下合说十方，方所才假立嘛，是不是这样子？方所就是因为有我，而我是由什么假立的？我是由一元假立有我。你们这样理解，有一元假立有我，我立了十方就假成了。十方假成，因为一元的条件不断的变化，假成的方所就有变异，因为这变异就说有过去、现在、未来，所以约变异的流转相说有无量时分，你要一个一个升起来，你一定要这样子理解。所依根处、所缘相处无量境界，对不对？依着一缘建立一个非量的我，我只要立了一个原点，十方就假成立了。十方假成，元素变异，前后流转就成时间的三世，行不行呢？一切的佛法的世界观无非这四大元素，只是这样子。假说有种种，于中假说有种种，抽丝剥茧其实就是四大元素。然后我们还记得从有识生五识相应地到异地下来是什么？有寻、有识等三地。我们说寻识心是要干嘛用的？建立三界，有想成三界，所以底下就谈什么三界。三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无色其实就是我们的受想行识，只有受想行识的存有性跟功能，我们称为无色界。所以当你的心的活动 不原色，对不对？不原色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法界就成为叫做无色界。当你就是于色当中缘念差别而起种种的受想行的时候呢，那种界叫做什么界？色界。那么你于受想行所缘的色蕴上再起种种的爱非爱，那个叫什么界？那个、叫做欲界。所以这三界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强调重点不同。我从哪里下手？我从无色界开始谈。无色界就是五蕴里面的哪四个？受想行识，这就是你的能用的心嘛。当你比较着重于精神领域心理层面的这四个作用的时候呢，你的心就在哪个法界当活动？无色界活动。你把这个心用来了别什么四大，用来了别青黄赤白，那个时候的对待关系就叫做色界。于中再兴起一个本来没有的爱非爱的取舍分别，那个叫什么？欲界。那至于你只要对它的定义是这样理解就可以了。至于每一界有几地，每一地有几处，那你们就看前面的有寻有色等三地怎么样，由寻视等三地建立一切的三界差别相，对不对？好，那么又我们经常讲三界也叫做三千啊，大千世界啊，那么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三千大世界，这就是我们约着这个心量的广狭说有这三个。只要有一个日月，我的所在地就叫什么？一个小世界，对不对？就一个小世界。那么有一千个这个小世界就叫什么？中千世界。有一千个这个中千世界就叫做大千世界，如此而已。这就是整个世界缘起，就是法界缘起的那个升起次第，只是这样想。从哪里下手？从一日一月有一个我，建立一个娑婆界，这叫做一个小世界。那为什么要立千？因为百界千如，那有一种数学方法，那个我现在不跟各位讲，反正就借由这样子，它只是用来广略摄三界一种计算的方法。而其中最关键是什么？三次，三个千数，那三个千数，三个千数意于什么？意于根本的一日一月，啊，中间有一个我住一个娑婆界，对不对？再假说一千为从立一个中千，再一千为从立一个大千，那么怎么样百界千如建立起司法界的众多差别相？它只是建立众相的过程而已，它不是数学啊。好，这是第二个三界。第三个聚是什么？四众。四众是于里面住的人。当然了，我们佛法的佛法是对谁说的？是对人法界说的啊，是对天人说的。所以他说讲的对象都离不开天人，也就是六欲天啊，从我们的这个，当然下三道是不能没有办法听佛法了，由人法界开始的，能够听到佛法的这个天人。那么于中的天人众大概分成四大类。第一大类呢，标准凡夫不求出离生死的叫做在家众，家曰烦恼家，随着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流转不停的人就叫做在家众。那么知道这种欲的过患求出离，对不对？那个叫做出家众。那有一个介于出家在家中间的，我们在梵文没有翻译，叫做乌波娑伽。各位不要记这个梵文，记什么？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学法男、学法女，就受五戒十善，可能你也受了菩萨戒，这样子的学法男跟学法女。那么这种人已经不是欲界的在家众，对不对？你说他还没有剃法，也不能说是出家众，但是他学了法了，受了律了，对不对？他已经有了向道的意乐，对不对？所以把他安为第三类。那以上这三种都是属于人道，那非人的统归于一类，叫非人众。这是很简单对于在三界中住的普特伽罗的一种分类方法，不是挺重要。 重要在哪里？不是分成这四种的必要性，而是在家出家，而重点在于优婆塞家的学法。在家出家就是这个心，你有没有学正法的心？你有没有助律仪的想？这个是关键，由此关键分成四重。所以你们读法相一定要知道，立这个法相的人，那个论师，他一定有取一个标准，用这个标准来分类。你如果标准不立，分类能够分得出来吗？比如说所有一切的食物怎么分类，好吃的还不好吃的，你这样分类可不可以？当然可以，那随着你的口欲来分类嘛。啊，里面有动物，有荤的，有素的，这是一种分类。那约你自己是素食主义或者是荤食主义来做这样的分别。所以你一定在做种种的分类法相之前有一个什么，有个标准。请各位在读法相之前一定要把那个标准先抓出来。他讲这么多的法相论主，其实要告诉你是什么，是依于那个标准，所以才有这四项。已有学法的有无程度的上下高劣广狭，因此才分成四重。你读法相要把这种用来分这几种法相的分类的标准萃取浓缩精纯出来，对不对？去想如果标准换一换，它的相是不是跟着变？所以那个相是什么相？依他起吗？如果你只有自信的话，就是偏激执吗？于中离了，依他起，偏激永无，就是圆成实，二空正如的道理。所以由这个相立了相的过程，心就起唯识观，而入了三性，而明了三无性，又不会去认定一切法全无，入一时境界。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依闻起观，所以学法相是要取所缘，正作意，修家行，而能够正成二谛之观的，不是定义而已，对不对？问题是你会解释，你读得懂，你读不懂，你有没有拿来这样的体会？你有没有放到生命境界所有的念的起灭性上去分别？这个是关键因素。我经常讲法相都有这个体会。当然了，我好像感觉起来好像不是太重视他的文具的解释哈，但是那个文具解释反正就写在课本里面嘛，他也跑不掉，对不对？你 CBETA 只要检索一下，几百则也会有，对不对？自己慢慢看嘛。啊，然后再来就是三受，你看他把受接着来，这届四大类的布达伽罗在三界处就起了什么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对不对？而其实这三受它的自性是什么？苦。因为你不了解，于中就会怎么样呢？欲合欲离，有取有舍，对不对？因为你有欲合欲离的意乐，你就做了取舍的业，它就会带动业果的相续。因为业果的相续，就会有了底下那一颗叫做三世。你中间要有一些说法过场过去，一个一个好像是编剧本一样。本来根本真实只是什么？所依的内六根，所缘的无量境界，对不对？一缘我假立，十方方所就建立，方所一缘条件变化就有了无量十分，对不对？世界观本来只是这样，但是于中有了寻视心，就造了三界。三界当中住种种众，这么多布达伽罗众的差别在于学法不学法，对不对？学法人懂得三受自性是苦，不学法的人就分别三受，起了欲合欲离，取舍业果的相续。因为的业果相续，就有了三世。嘿，你说廖成，你怎么都讲这么多？啊，都想差别没？你要用你的想心去把它连成片，用它的生息之力，这叫做一闻起观嘛。人家安立法相，就是因为他观察到这里。把这个心态状态就安立一个相，到这里他又安立一个相，所以他把他过程的过每一个阶段取一个名称嘛，所以你要依着名称入到他那个阶段里面去嘛。你不信，你回去做修止观，你观你的呼吸，你观你的心念起灭，有为三相，时空那个世界的这个坏成相，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一元变化的，都是这样一元变化的， 对不对？好，就在学法差别对于三受的诠释不同，有了业果相续以及要横出业果三界的想法而有不同，因此对三世有了不同的诠释。如果你不想继续困守在三世界，于是你就转依归依给谁？三宝，佛宝、法宝、身宝，皈依佛宝求觉啊，皈依法宝依止于四谛圣法，皈依生是要求清净和合大众，不触恼众生，也不因为众生来生烦恼啊。这三个人生的目标就这么简单，是我们生命的皈依处嘛。那么当你有三宝当做你的自信，当做你的标尺之后，这个标尺就于境界识当中要分别什么？此是善，此是不善，对不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要自尽其意。因此有了三信法，善法、不善法、无记法。所以入道的第一门一定是善恶取舍门，那是因果的正见。用因果正见随顺世间，建立世间善恶因果的正见，对不对？佛法说难不难，它就是去恶修善，重点在于自尽其意，对不对？前两种共世间，自尽其意是不共世间。有这样子真正入佛道，了佛道以后，你就知道佛道一切的轮转，三界一切的建成，无非是由于三杂染，对不对？烦恼杂染，烦恼杂染逼迫有业杂染，业杂染生老死就相续成相，是不是呢？而在三杂染流转的实相当中，有没有我是作者？有没有我是受者？有没有我是流转者？有没有呢？没有咩，对不对？有的是世间出世间在心中的分别而已，世间的分别相名字为苦谛跟极谛，出世间的实相就名字为灭谛跟道谛，对不对？每一谛每一谛以四行观来别别作想，于是起了四圣谛。四圣谛是闻思所缘的道理性，你观察世间出世间一切相上的分别，无非是四谛显现。四谛十六行就是我们要去证成的道理，可是你要证成四谛现观，必须要依于哪里住？九次谛定，对不对？从欲界定到根本初二三四禅，对不对？透过四空定超出到灭四种定定，以灭受想境定呢当作依处，超越三灭来去入住出无障碍，以这种九四谛的等自心做依止，去证成心的自心差别为是四谛显现。透过三十七菩提分法来修集因缘，三七菩提分就是七颗，对不对？哪七颗？四念处、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圣道分。抱歉哈，对于一些心机，你们就姑且听听，因为这查名相词典就有。那这些名字为叫什么？菩提之分，是你要成就涅槃智的条件。它本身不是菩提，它本身是依缘的道理，帮助你证成四谛的那个因缘。当你这样子去证成四谛之后呢，你就会有四种果，叫四沙门果。啊，四沙门果是什么？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就你们这样背就好了。那不要背什么预留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啊，不要背成苹果、西瓜了。你就出二三四，反正那个就是依照你断障的程度而有差别。如果你进一步再去想的话呢，的确是可以说的啦。出果断什么？这是用唯识的说法，不是用天台的说法哈。出果的说法说什么？断什么？分别我执跟法执，这是最简单的说法。啊，那么你要说是断五上分结，其中的三结：身见结、仪结、戒进取见结。也可以啊，这当然你去说细说粗有差别而已，就是出果。那么二果薄贪嗔，然后呢到了三果把欲界的私货通通断尽，对不对？所以真正的离欲是谁？ 三国。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你只要成就四禅？因为四禅真正离欲清净了。你在四禅的舍念清净地当中，再观四圣地证了之后，立刻超越到三国。啊，那当然懂就懂，不懂就算了。然后呢，再把五上分节去掉之后呢，就证成第四阿罗汉果。啊，这不重要啊，那个内容并不重要。我只跟你讲，果就是一种心地功夫嘛，一种对于欲的那种免疫能力，对不对？好，对于五蕴。他对我们一个修行者，对于凡夫来讲，他就是这种系缚，可是凡夫不了解，这是一个系缚。当你能够解决了这些三杂染对我们五蕴身心的系缚之后呢，你就有了断障高低的四种程度，我们称它为四十沙门果。而随着四十沙门果果证心的功德的高低广狭不同，就有众多圣妙功德展现，包括什么？四无量心啦、啊，八解脱啦、啊，八圣处啦、啊，十片处啦、啊，无增愿智，四无碍解，六神通，不用记，查书就有。这些东西不是我今天要讲的目标，就是它的功能嘛，对不对？你心能够用到离欲的功夫、免疫的功夫有多少？你到的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哎，奇怪，最近大家都感冒，我为什么不感冒？但是这个大话不能讲，继续祝你的。病后断疑，不生病的方便善巧，继续在那边住啊，继续住道地啊，你不能一时或缺的嘛，那是你免疫功能的道地住处嘛，硕硕在道地当中长安住嘛，对不对？不要以为没事后就翘卡练追求，对不对？在那边笑别人啊，你那个你不修行才会这样，你一念闪失，你就丢掉，就是阿弟，这样身体之力有没有很困难？再回想一遍。怎么样开始的？开始的根本事实是什么？一根缘境，然后呢，创造出什么空间跟时间流转，这是根本真实嘛？对不对？那透过有寻有事等三谛建立什么三界？三界有两种说法，不要去细分了哈，记得欲界、色界、无色界就可以了。那么三界当中住谁？学法不学法的四众，是不是这样呢？好。那么学法不学法的四众，他就是对于什么东西不明白？受，你明白三受自心之苦，那么你还灭道；你不了解三受之苦，起了欲和欲离的想法，就怎么样呢？就业管相续，业果相续成三世，对不对？你厌烦的三世就怎么样？求妙三宝加持皈依，在妙三宝处学什么？学分别世间的善恶，断恶修善，重点是要顺入自尽其一，证成恶空性、恶无我性，这才是我们修道的目标。有从断恶修善、增上圣果而入自尽其一的决定圣道，明白流转的急是由于什么？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的生相续而已，而生相续流转根本没有作者我、受者我、流转我，对不对？都显现恶无我空性，不是四圣地的显现意吗？对不对？四圣地是我们今天要去证明的目标，那要在哪里做依住呢？九十地定。九十地定借由三七菩提分的助缘，就会成就四沙门果。四沙门果是离欲心功德的广狭圣烈，随着广狭圣烈就有众多圣妙功德显现，对不对？这是约着共三乘，不管你今天是哪一个了，这是根本佛法了。我们今天说佛法基本知识就是这么样几个十三颗，这是佛法法相的分类，你只要把这几颗每一个要启发你做什么想法，做什么样的自愿的决定，要怎么样起修，取什么所缘，要依止于什么心，得什么东西，成就什么样子的功德，是不是都讲？是不是都讲完了？你只要一个一个把他们的性相业用，通通搞清楚，别别像在心中所建立的意，你就可以把它一直不断的在你生命经验当中完成它嘛，完成它就是你的功课啊。好，我不要求各位背了，你们就只要看，随着我的想法，啊，那如果不会想，反正有录音嘛， 你就跟着我已经讲过至少三遍了吧，好吧，你就跟着那个升起之地多想几遍，流利就好了。但是不是背目录而已啊，我以上跟你讲是背目录的方法，背完目录要给什么，要上桌点菜嘛，点菜就好好的吃，对不对啊，把吃食用的东西当作药，把你当作病人，好好的进行疗程，然后看看你有病无病的那种功德差别。他升起之地就是这么多嘛。好，这是三乘共法，等一下来讲大乘不共法的十四事。